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0月7号，公元2004年11月1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仪式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比利时议会成立深渊西藏问题组织，美国会议院向旧金山西藏日应一届致函表达支持，流亡藏人在世界各地展开研究等等的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比利时议会成立深渊西藏问题组织，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驻欧盟基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办事处消息，本月17号星期三，比利时议会各政党代表出席了比利时议会深渊西藏组织揭幕仪式。西藏流亡政府驻比利时办事处代表受邀出席了昨天举行的官方性揭幕仪式。新成立的比利时议会深渊西藏组织的主席瓦特茅斯在揭幕仪式上向媒体表示，成立该组织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国际各界大力推广西藏问题，保护西藏人权，促进欧盟各国同中国举行会晤时提及西藏问题。瓦特茅斯表示，欧盟各国议会的深渊西藏组织和欧洲议会深渊西藏问题组织必须联合支持成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同达赖喇嘛的特使进行会晤，从而增进藏中展开实质性的谈判。他还表示，欧盟各成员国应该通过和中国的建交关系呼吁中国解决西藏问题。新成立的比利时议会深渊西藏问题组织主席瓦特茅斯还强调，该组织将对比利时外交部就有关西藏问题进行指导，通过指导来努力促进比利时政府和欧洲各国联合支持西藏人民的高度自治，以及承认西藏流亡政府是个合法的政府。西藏流亡政府驻比利时办事处代表敏珠朵吉向本台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始终秉持达赖喇嘛的和平中间立场来寻求解决藏中问题，这需要西藏人民去争取得到国际的支持。因此作为欧盟的基地国，比利时议会深渊西藏问题组织的成立是非常重要的。本周三在比利时议会举行的成立西藏问题组织揭幕仪式上，西藏流亡政府驻比利时办事处秘书长敏珠朵吉感谢比利时各政党会员支持西藏问题的同时，赞赏该组织的宗旨符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立场，并且向新成立的会员敬献了致以感谢的哈达。新成立的比利时议会深渊西藏问题组织拥有14名成员，目前在全球35个国家的议会中设立了深渊西藏问题组织。1994年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了首届议会深渊西藏问题会议，1995年在立陶宛召开，1997年在华盛顿召开。
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会议院向旧金山西藏日应一届致函表达支持，有关消息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美国海湾区域西藏之友本月14号星期天在旧金山举办了为期一天的西藏日应一节，美国国会议员 Tom Lantos 特别致函表示将永远支持西藏问题，并呼吁所有美国各州政府和民众为帮助解决西藏问题做些有益的事，共同敦促中国政府尽早同达赖喇嘛举行面对面的谈判。Tom Lantos 在函中表示，这次能有这么多支持西藏组织的成员聚集在美国海湾区域参加西藏日隐逸节，通过这个节日我们可以让更多的美国民众了解和认识中国政府怎样使用暴力迫害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和西藏的基本人权等。他说，我们为受难的境内藏人和流亡藏人表示悲痛，但是我们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能够不断地为保护境内藏人的人权、西藏文化和宗教做出有成就的贡献表示祝贺。 美国国会议员 Tromlin 托斯在致函中强调，长久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拒绝给予西藏真正的自治权，西藏人民缺乏基本的人权，我们美国国会方面对此感到很遗憾。他说，虽然我们被允许访问西藏观察当地的宗教自由状况，但是从国际个人权组织的有关西藏报告中，我们了解到在西藏看到的一切是虚伪的。在中国政府的统治下，西藏民众的言论自由权被完全剥夺了。他们只有一点机会给我们简短介绍一下他们自己的宗教文化。托姆连托斯还说，在西藏，谁要是冒险说出心声，在域外的将会被逮捕和判刑，在域内的将会被加刑，甚至遭遇更多的酷刑。另外，十一世班禅喇嘛被中共监禁以来，至今下落不明。所以西藏的宗教和政治情势是非常危险的，这些被剥夺的自由只有全世界有良知的人站出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才有可能扭转局面。美国国会议员 Tromlin 托斯向西藏日影一节致函时最后呼吁世界各国政府、人权组织和民众，敦促中国政府改善极其恶化的人权，特别是共同要求中方同达赖喇嘛正式举行面对面的谈判，给予西藏真正的高度自治，要求中国政府不仅给予西藏人民，同时给整个中国民众基本言论自由权和宗教信仰自由权。本月十四号星期天，美国国会议员和旧金山佛教寺院的代表和旧金山地方西藏青年会、美国北加利福尼亚西藏协会、美国西藏正义中心和西藏尼姑项目援助组织等数个非官方性组织的成员共同出席了这次在旧金山举行的西藏日影一节。旧金山地方西藏青年会在该节日中播放了部分反映西藏真实历史和现状的电影。主办单位美国海湾区域西藏之友还特别展览了西藏独特精致的艺术品，并邀请了西藏流亡政府前任安全部长 Dema Chunjo、 知名西藏佛教人士阿加仁不庆、美国国会议员、法轮功代表等出席在此间举行的就藏中关系为主题的研讨会。举办西藏日影一节的主要目的是加大当地藏人和支持西藏组织及美国民众举行的营救登兹德勒仁波切整月活动。该活动是由旧金山地方西藏青年会发动，由美国海湾区域西藏之友、美国北加利福尼亚西藏协会、美国西藏正义中心和西藏尼姑项目援助组织共同赞助举办的。活动计划在每周六从旧金山巴克雷到中国大使馆前持续举行烛光游行、签名收集和高呼口号等，呼吁中国政府尽早无条件释放即将被执行死刑的登兹德勒仁波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当局于2002年在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对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判处两年死缓后，流亡藏人和各声援西藏组织、人权团体不断展开各种抗议活动，要求中共尽快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印度阿拉纳切尔邦、邦德拉地方议会、妇女会、青年会等共同组织下1000多名当地僧俗民众于昨天星期三从邦德拉上寺院开始，经过地方政府举行了总长度约7公里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西藏青年会邦德拉地方分会会长阿旺本座向本台表示，举办这次和平徒步游行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呼吁联合国未授的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向中国政府进行施压，要求无条件释放即将被执行死刑的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和第十一世班禅格定区吉尼玛。他还说，这是首次在印度邦德拉展开的大型抗议示威活动，因此受到了当地印度民众的极大关注和支持。邦德拉西藏难民社区负责人丹真向本台透露，当地特区嘎兹林寺的古鲁仁波切和拉吉林寺堪仁波切罗萨尼玛在活动开幕式上向民众发表了重要讲话。堪仁波切罗桑尼玛表示，印度和西藏在文化、宗教、历史、习俗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中共践踏西藏人权、毁灭西藏宗教的这一关键时刻， 他作为一名印度公民，希望当地民众主动帮助和支持西藏问题。另外，西藏青年会于本月初开始在印度全国展开的研究丹增德勒仁波切连锁性爵士活动，正在印度邦洛展开。370多名西藏学生和当地民众参加了为期5天的爵士活动，呼吁国际各界关注这个案件。部分西藏大学生从上周日开始，也在印度坚定港城市中展开为期1周的爵士活动，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被监禁的西藏政治犯和丹增德勒仁波切。另外，由加拿大西藏协会、妇女会、自由学生运动等的联合组织下，加拿大藏人和支持西藏问题的人士，本周开始，截至今年12月10号，每周的周末将在多伦多中国大使馆前展开烛光集会，并且计划在今年的世界人权日，在多伦多中国大使馆前举行大型抗议示威游行，呼吁中共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鉴定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珍播送的巴瓦格桑简餐中医的平西藏历史档案荟萃。
事实上，西藏政府早已于1937年确认了13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并且于1939年藏历土兔年6月28号在波达拉宫聚乐寝宫举行的西藏僧属代表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布了诞辰与达采的幼童拉莫顿柱为13世达赖喇嘛的转世。而所谓国民政府于1940年2月3号致电亲和儿童拉莫顿柱免予金瓶舍签，特准继任为第14世达赖喇嘛等是何等的弥天大谎，我们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西藏僧俗代表大会是当时西藏政府为体现民主而实行的一种会议制度，代表包括西藏各个阶层，相当于现在的议会。如上所述，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西藏政府早于1937年明确认定达赖喇嘛转世，而为何直到1939年才向外界宣布呢？这里有一个策略问题。当时的青海军阀马步芳回族听说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出生在青海以后，就百般的阻挠灵童迎亲团，并勒索大量的钱财。西藏政府虽然早已确定达采的拉莫顿柱为达赖喇嘛转世真身，但是为了迷惑马步芳，一直假称达采的拉莫顿柱为候选灵童，并与马步芳周旋了2年多以后才得以迎请拉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有无权利干涉西藏政教事务，这里无需多费子墨。十三世达赖喇嘛对1930年蒋中正所提8个问题的答复是最好的回答。第90号档案是所谓的代传县为祝贺拉莫顿柱被认定为第14世达赖喇嘛的事致热整殿，电文如下：吴委员长李毅先生请转普国普化禅师热枕呼图克兔会间，拉莫顿柱为护国弘华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之护毕勒汗，灵意未照人心归敬，国父明令祭热第14世达赖喇嘛两臣加命渤海盛欢，从此佛日争辉，法轮常转，全家之父国家之灵景殿奉获班禅居住地，弘法立身，令殿官臣至诚有感，同声赞佩叹，并祝法旗。中华民国29年公元1940年2月6日，这种对邻国的政治或宗教领袖上任表示祝贺的贺词，是一般国家间普遍实行的礼仪性习俗，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播送的巴瓦格桑简餐中医的平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努比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